让信仰照亮生活，用福音更新思想。这里是梁牧清风。
你看以色列的第一场败仗，它意义重大。我们要学会面对失败，我们要认识知道什么是失败，我们要知道为什么我们会失败。当我们明白这些道理的时候，我们的地界才能拓宽，我们才能够不断地进入到我们以前一进去就会失败的领域，我们开始能够反败为胜。那么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讲第二点，就是当以色列人他们失败了，已经失败了，他们做的一个事情是什么？我们说我们看到他们悔改，对吧？他们伏在上帝的面前去悔改。那么我们要跟大家讲的第二点就讲真正的悔改。其实关于悔改的真理在圣经当中很丰富的，我们不可能一次而且只用一点把它讲完，但是我也一样，我盼望大家借着我们今天讲的，你去思想，你去明白一些很宝贵的关于悔改的真理。就是约书亚他们看到失败发生，他们的第一反应伏在上帝面前直到晚上，领受上帝的指引，真心悔改，真正的悔改，然后事情就发生改变。那么我们就来看一看，我们说这个真正的悔改，这里面从约书亚记这里面教导我们关于悔改的真理有哪些。我也讲三个方面。第一个我想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注意悔改的重要性，你注意悔改的重要性。弟兄姊妹，其实我们如果去查考整本圣经的话，你会注意整本圣经都呼吁我们悔改，同意不同意？其实创世纪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上帝对亚当夏娃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人哪，你在哪里？这句话就是悔改的呼吁，对吧？你的位置错了，你应该在哪？你应该在我面前，你应该跟我彼此相爱，你应该在我面前不必躲藏，你为什么躲藏？是吧？其实就呼吁亚当夏娃说，你们要回到我面前来悔改。但亚当夏娃他们有没有能力呢？他们那时候有没有醒悟呢？没有，他们一开始辩解。要我们很多基督徒的悔改也是辩解，跟亚当夏娃差不多。我们到上帝面前说，我为什么今天发脾气？因为我上司对我不公平啊。我为什么今天这么灰心？因为我的孩子表现太让我难受了呀。我们经常是这样，对不对？但是你去看，不是的。那么我们再去看，包括我们看到约书亚记，我们看到出埃及记，我们一路看下去，主耶稣基督出来传道的时候讲的，公开传道讲的第一句话你们知道是什么吗？主耶稣说，天国近了，怎么样子啊？你们要悔改信服。阿们吧。施洗约翰作为主耶稣基督的先锋，他传讲的道也是悔改。然后到了我们的启示录，大家知道启示录是写给七教会的，七个教会里面有几个教会上帝呼吁他们悔改？有五个。阿们吧。所以悔改重要不重要？悔改非常重要。那么悔改这么重要，我们说，我盼望大家要明白一个道理，我们说悔改是上帝赐给我们反败为胜的利器，是非常厉害的一个东西。所以教会应该重视悔改，我们真的应该重视悔改。我们越是明白关于悔改的真理，其实我们就越有力量。阿们吧。但是我在这里也要讲，我说其实我们讲到悔改这么重要的时候，它是一个利器。我说我们要去看的时候，我说这个悔改我给它比喻成一个宝剑，这个宝剑是非常的锋利，然后我们拿住以后，我们就能够反败为胜，我们就能够击败仇敌。但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如果我们拿到这个宝剑，然后呢，我不是拿着剑柄，我拿着剑尖，怎么样？
伤自己。
仇敌怕不怕？
不怕。
我跟你讲，你知道我讲什么意思吗？今天很多基督徒的悔改，仇敌一点都不害怕，一点都不害怕。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悔改是错的，我们的悔改是倒拿着宝剑，我们不是拿着剑柄去批刺仇敌，我们是拿着剑刃，用手抓着剑刃，然后让自己鲜血直流。所以仇敌，当然你抓着剑刃，你意志力比较强，好好砍别人，别人也能受点伤，但是你伤得更厉害，同意吧？你打几下你就没法抓住了。所以我们，你知道我们很多基督徒在悔改上面，因为有错误的认识，所以我们在悔改上面，虽然很多教会有些人甚至会反对说，哎，梁弟兄，你们教会讲悔改讲的太少。我说我讲的不少，但我不喜欢那样讲，因为有很多人讲的悔改讲反了。阿们吧。你真的要去看的时候，我说你要去看真正的悔改是什么。从我们的约书亚记这个第七章第八章我们去看的时候，我说你一定要去明白，你一定要去晓得说，我们真正的弟兄姊妹把手机静音或者关机哈，然后我们要去看到的说真正的悔改是什么。 约书亚给我们的榜样是什么？约书亚给我们的榜样就是真正的悔改是到神面前。阿们吧。从哪里开始？真正的悔改从哪里开始？从神那里，从神那里。但是你看多少教会教导的，多少基督徒教导的悔改是从人开始。所以自我控告，其实好多基督徒的悔改，为什么我说魔鬼很喜欢有些基督徒悔改呢？因为这些基督徒一悔改就趴窝了，就跟坦克那个履带被人打断了一样，就动不了。为什么？因为他从人开始，他倒打宝剑，他不是先到上帝面前，他很强调说我人要怎么样。我说弟兄姊妹，你搞清楚啊，你搞清楚啊，真正的悔改是到上帝面前。所以我不喜欢我们流传的一个说法，包括我自己刚才嘴里我也会说，我说真心悔，你要真心悔改。我说真要讲真正的悔改，为什么？因为真心悔改强调的是我，真正的悔改是强调到主面前去。阿们吧。有多少基督徒，梁兄，我是真心悔改，我都把自己戳死了，我真的觉得自己做错了这件事情以后，我戳心戳肺啊。是啊，其实魔鬼也想戳你，然后他没资格戳你，所以他让你自己戳你。你自己戳的时候他非常高兴，他还会鼓励你，对姊妹再戳两下，再砍两刀，我们把自己就砍得不得了了。所以我才说有些弟兄姊妹所谓的悔改之后，他变得比以前更没力量。但你看约书亚他们悔改以后，他们是更没力量还更有力量。为什么更有力量？因为到主面前。但是我们这里面其实有一个艰难的地方，有些人就强调说上帝这么圣洁，上帝这么圣洁，我们罪人怎么可以到上帝面前去？这个话说的对不对啊？这个话说的对不对？对一半，真的对一半。上帝是圣洁的，但是我们怎么可以到上帝面前去？披戴基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经文好不好？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节经文是希伯来书里面的一节经文。我鼓励大家，其实你要去明白什么是悔改，你要明白律法和福音的关系，你好好去看希伯来书。包括我们网站上面我们有希伯来书的讲道，那一百多讲，你如果有时间我鼓励大家好好的去听。但是我在这里真的是鼓励大家把手机关掉好吧。然后那么我们在这里真的是鼓励大家说，你要真的去看，真的去明白的时候，这里面讲说为什么我们可以到上帝面前去，是因着耶稣。你可以怎么到上帝面前去？是不是一定要衣冠整齐，然后一定说啊，我自省过了，没有什么罪在我身上，所以我来找上帝。希伯来书这节经文是不是这样说？
是。
你知道吗，很多教导不是这样教导，很多讲台都是在反对圣经的，你知道吗？很多讲台都在讲你这个随随便便就到上帝面前来，怎么可以？好好审查完了再去。希伯来书这里说你只管怎么样啊，坦然无惧，然后最后说做什么帮助啊，随时的帮助。阿们吧。我任何时候都可以到上帝面前去，为什么？因为我根本不是靠我的自省到上帝面前，我到上帝面前是我披戴了一个义袍，这个义袍叫什么？这个义袍叫基督耶稣。你再自省能跟耶稣比吗？你的圣洁能跟耶稣的圣洁比吗？你的义能跟耶稣的义比吗？所以我披戴基督的义袍不比你的自省一万倍还强吗？你明白吗？所以你明白了这个道理，这就是我们说福音和悔改的关系。你越明白福音，你任何时候都可以到。就是我再举个例子，主耶稣看到法利赛人的时候他很难过，他很生气，因为法利赛人拦阻那些软弱人到他面前。所以主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他说我是医生，医生要干什么？医生要治病，病人来找医生正确不正确？要不要病人把自己病搞好了再来找医生？你明白吗？你有问题你去找上帝是很正常的。但是有很多教导说不行啊，你有问题怎么到圣洁的上帝面前去？不可以的，搞好你自己再去吧。我说那都弄死自己了。特别是最近那段时间疫情，对吧？你看到有些如果老人家他病得很重，他说我搞好了我再去医院，结果是什么？结果会死的，你知道吗？哪一种病最严重啊？罪病更最严重。罪病的唯一的解决方法是什么？耶稣基督。只有披戴耶稣的义袍，只有耶稣的血能洗净你一切的罪。所以你接受了耶稣，你就随时可以到上帝面前来，要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弟兄姊妹啊，所以你看到约书亚他们没有说哎呀我们上帝这么爱我们，然后我们去打仗居然打败了，真羞耻啊，哎呀等我把羞耻感搞定我再找上帝， 他们有没有这样搞？没有，他第一时间就跑到上帝面前，就像我们刚才讲，他没有把那三千人找过来责备，也没有把探子找过来责备，他直接就去找上帝。他们确实失败了，很羞耻的失败，被仇敌追杀，对吧？但是他直接找上帝，为什么？约书亚是一个有福音的人。我们很多基督徒不像约书亚，我们甚至要把约书亚到上帝面前解释为他在律法之下的行为。没有，如果约书亚没有福音的话，他根本不敢到上帝面前来。阿们吧。律法像发火焰的箭，是拦阻你的，是告诉你说你是被定罪的，上帝是圣洁的，你根本没资格。只有福音说你可以来。阿们吗？我就是一个医生，我是来找病人的，我来不是找义人，乃是什么？我乃是来找罪人，对吧？我是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病人来找医生太正常了，如果一个病人病得动不了了，家属把他抬过来也很正常，对吧？医生不会说哦，这个人这么污秽，这个人病得这么重，你怎么让他找我？有没有这样的医生呢？这个人就没资格做医生。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说什么是真正的悔改。所以我说你不要再强调真心悔改了，你因为你被罪抓住的时候，你软弱跌倒的时候，说不到种真心了，你的心都被污秽了，还真的傻。我们很多人不就因为说哎呦真心悔改，然后有些弟兄姊妹到上帝面前悔改，你还会去拦阻他，不够真心，你不够真心，我觉得你虚情假意，好好的审查了自己再找上帝。不是的，弟兄姊妹，任何时候你都可以去找上帝，特别是你跌倒的时候，特别是你失败的时候，特别是你软弱的时候，你要坦然无惧的到上帝面前来说，主啊，你是我的医生，我现在病殃殃，我病得七荤八素的，我再这样下去我完蛋了，求你给我把把脉，求你给我照一下 X 光，求你给我照一下 CT， 告诉我问题出在哪里。阿们吧。其实每当我们失败了，谁能告诉我们真正的原因？只有主啊，对吧？你自己在那里自我控诉一番，上帝说全控诉错了，你的问题根本不是那些，好吧，对不对？如果我们约书亚不去找上帝，他会怎么搞？他肯定会说，哎呀主啊，这次派的探子派错了，哎呀，这三千人不够勇敢，你看他肯定是这些。他能不能知道亚干犯罪？不知道，因为亚干是偷偷犯的罪。阿们吧。只有上帝知道，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真正的悔改到神面前，任何时候你都要到神面前。所以你如果你领受了一个所谓的悔改的教导，不让你到神面前，所以你悔改完了再到神面前，你知道这个悔改的道理讲的对不对？不对，这是世界，这不是圣经的，这不是福音的悔改，这不是圣经上面的教导。圣经上面所有教导，你看我们刚才讲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是他们把自己搞干净了找上帝，还是上帝来找犯罪的亚当？上帝来找他，上帝说人哪，你在哪里？然后亚当夏娃面对上帝的时候，自己做了无花果树叶裙来遮盖自己，上帝做什么？上帝说把那个裙子脱了，我羞辱你们一番，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上帝说那个树叶裙不管用，而且那个树叶裙很不舒服，我给你们一个皮衣穿上，那个皮衣预表的是什么？基督的义袍。阿们吧。你穿上基督的义袍在我面前，你就有资格随时跟我说话。阿们吧。所以我真正的悔改第一要务到神面前，而不是第一要务在那里挖自己的罪。你的罪太多了，你挖来挖去经常挖错了，真正导致你失败跌倒的你经常挖不到，而你经常当你在挖的过程当中，魔鬼就递一个铲子给你，继续挖继续挖，把你挖的鲜血淋漓，他就想让你这样，然后你没力气了，对吧？你看到真的不少弟兄姊妹被迫悔改也好，主动所谓的这种我说加引号的悔改以后，他慢慢的他就越来越软弱。为什么？因为他违背了真正悔改的要义，他不是到上帝面前。你要看到第二个，我说我们去看真正的悔改的时候，我们要去晓得说，我们说真正的悔改是反败为胜的，就是你要看到悔改和福音之间的关系。我们一起再来读这节经文，马可福音1章15节，我们一起来读。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你注意主耶稣在这里他把福音和悔改联系在一起。你知道有多少的基督徒把悔改和律法联系在一起？耶稣从来不这样做。所以甚至有些人说基督徒当然要悔改了，我们要有律法和福音的平衡嘛。是，他说赦免是福音带来的，对不对？赦免是不是福音带来的？是。悔改在哪里带来的？悔改真的是律法带来的吗？你大错特错，弟兄姊妹，律法之下是生不出悔改的。我盼望弟兄姊妹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只有基督的福音才能结出真正悔改的果子来。 律法本是叫人治罪，律法像一个法官一样，法官是干什么？审判说你是个罪人，你叫下监牢，就这么简单。律法其实不在乎你悔改不悔改。我们以前讲过出埃及记，出埃及记里面摩西上帝赐给他十条诫命，请问这十条诫命当中哪一条讲悔改？十条诫命当中哪一条讲悔改？上帝有没有说你要用这十条诫命使人悔改？相反，圣经当中无数的经文告诉我们说，神的恩慈是领我们悔改的。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所以我们经常犯错，我们一发现我们的孩子做得不好，就把律法丢出来。你知道吗？上帝说了要孝敬父母，使你当世的日子得福，你才会长寿。你现在不孝敬我，所以你要悔改。然后结果如何，弟兄姊妹？结果如何？你的孩子会不会说啊，妈妈你说的太对了，我悔改？你的孩子一般都不会，你的孩子都会，你呢？你对爷爷怎么样？你对外婆怎么样？是吧？为什么？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七章讲的，说律法本是圣洁公义良善的，但律法来了我就死了，因为律法是来定我罪的。我第一个反应，我自我自义的反应，就啪保护自己，然后来反驳你，我不会悔改的。只有福音，福音让你看耶稣基督来为你死了，上帝是多么爱你，上帝完全接纳你这个罪人，上帝知道你一切的软弱，但是我完全接纳你，所以你不要担心在我面前暴露你的软弱，这个时候你才会真心的悔改。而且上帝还告诉你，就像我们今天的题目一样，说反败为胜，因为每当你跌倒就是你失败了，但是你到我面前因着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你能反败为胜。请问你愿不愿意悔改？这个时候你就愿意了。阿们吧。就是不管别人看你是一个什么学霸也好，学渣也好，不管别人觉得你很牛啊，厉害的不得了，个个仰慕你也好，或者是别人瞧不起你也好，你到上帝面前，你到基督面前的时候，基督告诉你说，你过来，你一切的软弱，一切的过犯我都赦免，然后我还要更新你的生命，让你可以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所以我们要真的要去学会这点，把那个打开。那你拿过去。喂。
我的马蹄日来美，他一家蓝牙模式。
所以我们在这里的话呢，就是特别的要让弟兄姊妹真的去看到，说我们的悔改，我们的悔改其实跟耶稣基督的福音有密切的关系。阿们吧。你真的要去看到，真的要去知道这些的时候，所以我们说只有基督的福音才能结出悔改的果子。把那个转一下，对的，可能。所以我们一定要晓得这些的时候，我们说真正的悔改是什么。当你从福音里去看的时候，就会大不相同。我们说你去看，你从福音里去看的时候，真正的悔改不是陷入控告或者是指责，而是得到赦免和激励。阿们吧。你知道，所以很多的基督徒他以为的悔改就是要控告，就是你不控告我，我自己控告我自己。他觉得没有控告就不叫悔改。但是你去看圣经，圣经上面强调的悔改不是这样的，圣经上面强调的悔改是赦免，是吧？大家最熟悉的那节经文，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然后呢，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什么？必要赦免我们的罪，还是必要控告我们？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就是悔改。悔改带来的结果是我看见上帝对我的赦免，我坚信上帝对我的赦免，这才叫悔改。阿们吧。所以如果你说我去悔改，然后悔改完了以后，然后啊，整个像双子打过的茄子一样蔫在那里，说啊，今天弟兄你为什么这样的，我今天悔改了，哎呦，悔改了以后整个人的能量从原来的80一下降到20，哦，这个说明我悔改了，对不对啊？不对，不对的，你一定被魔鬼控告。所以你知道吗？有不少，所以我才讲说，魔鬼非常喜欢有些教会所讲的悔改，因为那些教会越讲悔改，这些基督徒越没力量，越讲悔改越没力量。然后因为每次都80的血打到20，80的血打到20，那还出去打什么？我们打游戏的弟兄姊妹就知道了，对吧？人家是80，你只有20，打什么？一炮就把你打死了，对吧？你就没了吗？一样道理的，弟兄姊妹啊，我们真正的悔改是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里面去悔改的时候，我不是受控告，我是得赦免，我不是被指责到一个低头丧气，而是被主激励说，这个爱城你们现在打败了，回头 我把爱城和爱城的王像耶利哥城一样交给你，阿们吧。这是不是激励啊？这就是激励。所以你真的去晓得这些，而且我们说真正的悔改，你在福音里面，我们说律法是显明问题的，福音是解决问题。所以真正的悔改就是你在基督里的悔改的话，你不仅找到问题，而且要得到解决问题的恩典，是不是？所以你悔改的时候，你不是只是把自己控诉一番就走了，不是，要像约书亚一样说，主啊，我们该怎么办？我们现在失败了，我们该怎么办？然后上帝就教他，上帝教他的方法又跟打耶利哥城完全不一样。所以约书亚他们不是凭经验的，说主啊，我们悔改了，现在我们决定绕爱城七天，有没有这样搞？没有，他们就到上帝面前就真心悔改，伏在上帝面前，上帝说，我教你们这次怎么打，你们这次呢要派一小队部队在爱城人面前，爱城人一进攻你们就撤退，然后爱城人追你们，然后你要派伏兵伏在爱城的旁边，等他们都出来了，你们进城把城得了，是吧？这就是上帝指教他们怎么解决问题，阿们吧。所以如果你的悔改不是为了解决问题，只是发现问题，你依然不是真正的悔改。而且就像我们刚才讲，当你不在福音里面，你以为你发现的问题经常不是问题，不是真正的问题，对吧？我们有时候一做错什么事情，我悔改，我悔改，哎呀，我想起来了，这件事情没做好，那件事情没做好，哎呀，最近我跟我的外公关系不好，哎呀，最近我跟我老婆，哎呀，我又骂了我先生，哎呀，主啊，你赦免我，所以怪不得我们公司经营出问题了。上帝根本不理你，上帝告诉你说，这是你自己编的理由，这是你自己编出来的，不是我告诉你，阿们吧。你到我面前是让我告诉你问题在哪里，解决方案是什么，你到我面前倾诉一大堆，然后把你自己以为的原因和你自己认为应该用的解决方法在我面前说一遍，干什么呢？你当我是个傻子吗？对不对？你知道很多基督徒到上帝面前真的把上帝当一个傻子，把自己自以为的东西倒在上帝面前，这不是悔改。悔改是到上帝面前说，主，你指示我问题出在哪里，然后到上帝面前的主，你教导我怎么解决问题，阿们吧。你真的再去看这些的时候，所以我们真正的悔改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不仅看到罪人的失败，而且我们更看到在基督里得胜的盼望，阿们吧。你真的到了主的面前的时候，主不会说算了，你就是个失败者，一辈子就这样失败下去，不会，上帝就会告诉你说，你过来我这里，我教你一个方法，我教导你怎么样去得胜，我教导你怎么样去反败为胜，阿们吧。一定的，因为我们的上帝是得胜的上帝，因为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说了成了，阿们吧。所以你要真的看到这些时候，这是我们跟大家只是关于悔改讲的一点点的东西，然后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跟大家去分享，但是我盼望大家你明白这些的时候，我相信对很多弟兄姊妹来讲的话，对悔改的认识已经翻天覆地，因为有很多人一直在那种错误的悔改观之下，所以他是一个敬虔的基督徒，但他的日子很没力量，因为他经常被这种错误的悔改抓住的时候，经常就是我们说的那把宝剑，主给我们是让我们拿着剑柄去得胜仇敌的，结果那边一直叫他，你拿反了，拿反了，给我抓着刃，所以一直在受伤，一直在受伤，所以不拿还好，所以有很多基督徒不喜欢用悔改，说不行，这个剑不好用，还拿个棍子好吧，是吧？棍子不起码不伤我手，哦，我要把这点剑拿起来。但是你正确拿它的时候，一到神面前，二在基督的福音里，阿门吧。这个时候你会大不一样，你会成为一个大有力量、大大得胜的主。